因为这个当时教务主任替他介绍的时候，哦，他是了不起的这个教授啊，介于如何如何的懂得多少啊。那么他上座之后，乘坐人家介绍的话，他就在讲沙弥戒啊，他就讲沙弥戒。很糟糕的是，结果他的沙弥戒呀，十条沙弥戒念出八条，还有两条念不出来。两条念不出来，他一直讲啊，讲半天也念不出来。不但是念不出来，连讲的念出来的几条也有讲错的。而那些学生有的懂得这些道理的，都捂住嘴在偷偷的笑他，这懂得很难为情，搞得自己下不了台。所以后来他连中午的饭也没吃就走掉了。那个教务主任就跟我说，那天我正好也是我的课，那是我的时间让给他啊。那么教务主任就跟我说啊，说啊真可惜啊。那么当时呢，如果这个时间不请他讲的话，大家多听一些课，而不是多学一点东西吗？结果请他讲，他连沙弥戒都没念好，弄得这个学生都瞧不起他，都笑他，这个实在是很不好的表现。所以这个平常是自己没有好好的学啊，那么这个人家来请教的时候表现不出来啊，无言见人见影，这是很这个值得惭愧的事情。如果真的讲不出来，就不讲也好，他讲了又讲错了，而把这么几条戒相就念不出来了，那不是大笑话吗？说是某某这个戒律道场的老教授，结果连沙弥戒都念不出来，就闹出很大的笑话。所以毕竟要有一套才能上台，没有一套上台要闹笑话。有一个长老，人家请他讲开示，他不要写黑板还好，黑板一写呀，两句话就两个大错字，而且错得很离谱啊。他说我是个貌不惊人啊，眼不压重的人啊。他不要写嘛，人家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两句话他自己懂，结果他把它写出来，貌不惊人的那个惊啊，惊叹的惊，他是写这个惊觉的惊啊，惊人的惊，镜字头下面是马字脚，他把那个马字拿掉了，换过眼字啊，变成镜字，貌不惊人，大家就笑了，一看就笑，貌不惊人，他说的貌不惊人，眼不压重，说的话不够分量啊，那么眼不压重，他不写出来好，他一写。那个鸭字写错了，写成厌字，讨厌的厌，眼不厌重，那讲不完了本来是眼不压重，他就说成写成眼不厌重，两句话，两句成语，黑板一写，结果两个大错字，而且错在最离谱的地方这发生很大的笑话。所以这个到了老了，自己要懂得自己，所以我经常都这样讲，做人最起码呀要有自知之明，做人最起码要有自知之明，要自己知道自己，最起码做过人，自己要知道自己有几量重，你自己的分量有多重要知道啊。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分量，就会闹出这种笑话。上面这两种笑话呢，一个长老是已经过去了，一个长老还在世，所以这些人家不好的地方啊，就不要说人家的名字。那么因为这个你当个长老跟人家讲开始讲出这个笑话来，就弄得这个全体的同学们都在大笑说这个长老啊还不如我，这不是很大的笑话，使这个年轻人呢瞧不起长老，使他造了罪业所以平常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好后学之身呢无言皆影 没有话讲，讲不出来还好，讲错了问题更大。所以说总有坦说，不设典章啊，纵然有所讲，讲出来的没有根据。典章，典是典故啊，有出典，有典故啊。章是章句，那么说出来的话都是有根据啊。说出来的话没有根据的，就是不设典章。设是涉猎，书看得少啊，结果就话讲的离典章的地方太多。就刚才所说的，虽然是把典章印出来，结果一写写错了，写的错了两个大错啊，那么这就变成了纵然有所说，而也发生很大的错误，不设典章。或被青年辩机辩得厚淡无礼，如果说错了，后辈的人轻视他，说他几句话，他又不高兴啊，恼羞成怒啊，就责备后学说，你这些后生后辈的人这么没有礼貌啊，对长老没有礼貌，反而责备人家没有礼貌啊，称心奋起啊，言语害人啊，嗔恨心就发起来了，愤怒就来了啊。那么所说的话使人害怕呀，言语害人，还是害怕啊。说什么话使人害怕呢？这个又是有典故可以讲的。因为从前有个小沙弥听到这个老比丘念经的声音不好听，那么他就讥笑他，说哎呦，你念经啊声音难听啊，好像告的鬼就这样好像狗叫，这样叫他。那么这个长老当下听到这个小沙弥乱讲啊，诽谤长老啊啊，就问他说，哎，你认识我吗？他说，我怎么不认识你，你是某某长老啊。他说，不是说你认识长老而已啊，我是已经证到阿罗汉果的，你现在讥笑阿罗汉了，罪过很大，赶快忏悔。那个小沙弥忏悔之后啊，后来转了500次斗狗，因为笑阿罗汉啊，读经像狗叫，这样子笑了一句话，就500次斗狗，还是经过忏悔的啊，做500次的狗。那么500次的狗的业满了，最后才得到出家做沙弥，那就是舍利佛的弟子紧急沙弥啊。说这个紧急沙弥就是从前呢，因为一句话讥笑阿罗汉啊，这个读经好像狗叫，因此就500次做狗啊。那么这个长老可能是懂得这个故事，马上就对这个年轻人讥笑他的人就责备他，就说他你们不怕堕落啊，你怎么这样子猴子这个亲子长老啊，你不怕将来做狗啊。不过那个小沙弥讥笑的长老他是真正证到阿罗汉，那么你这位长老不晓得是哪一汉啊，是陆汉还是阿罗汉？路边汉也是阿罗汉的啊。那个路边汉是一般人呢，都罗汉的罗汉咖啊。这罗汉咖就是讨饭吃的，跟那个真正证到阿罗汉果的不一样。那么说出这个话来，得被年轻人，这就叫做言语害人呐、啊。说出话来，只听到不怕啊。当然了，年轻人也不必来讥笑长老。他说错是他自己的过错，你不要讥笑他啊、说不定他如果真的阿罗汉的话，自己就造了罪业了。所以人家来轻视他，他就责备人家没有礼貌啊，嗔心生起来，就说这些可怕的话啊，来使人发生这个可怕的情况。到这里为止啊，就是不修学过啊， 陈出家流弊的第三段不修学过，到这里讲完了。下面是第四段业果实熟，业果实熟就是病死了啊，到了生病了快死了那种情况，老病死那种苦恼啊，那个业果已经到了时间就成熟了，就吃苦了。一朝恶疾在床，众苦迎缠逼迫啊，一朝有一天啊，既然老了免不了要生病了啊，这先说病苦啊，有一天生病了，卧疾在床，病得很重，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啊，倒床了，病倒床了，众苦人缠逼迫，就是病苦，种种的苦恼，身体的苦，心理的苦啊，那么这个痛苦那个痛苦都来了啊，那缠缚住他，淫呢、啊、就是孙子缠缚的意思一样啊，淫缠就是孙子来缠住他的情况一样，被这些苦恼来缠住他的心啊，被这些痛苦啊病苦啊坚迫逼迫他的身心很难受啊，这两句说明身体上的苦，身苦啊，一朝恶疾在床啊，众苦阴缠逼迫，这是身苦。小心思忖，心里回防，这是心苦。小是白天，心是晚上，思忖忖也是思维，心理思维啊，想到这一生啊，糊里糊涂过日子，功夫没有修好，腊月三十号快要到来了，这个时候手忙脚乱，所以心里回防，回防就是惊怖恐怖的情况啊，心里恐怖的情况，防是防防然啊，很恐怖啊，回啊，那个回字就心在心里在哪里打转啊，一直在胡思乱想打转，不晓得怎么办啊，这种情况快死了没有办法对付无常，没有办法对付无常，要怎么办要怎么办啊，这种心理是心理回防，那么这两句就是心的苦恼，心说出病苦的时候啊，身心的痛苦，那么下面接近于死的痛苦现前了啊，前路茫茫未知何往，可怕呀，临终的时候啊，眼睛一闭两回一伸啊，一口气咽下去了，前路茫茫啊，不晓得走哪一条路啊啊，未知何往啊，要到哪里去啊，呼吸停下来死掉了，走哪一条路啊啊，如果事先没有把这个路线找清楚，功夫没有修好啊，无常一到来，前路茫茫未知何往，可怕呀啊，趁这个时候身体健康努力用功，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无常来到，前路茫茫未知何往，那就太痛苦了。从此此之悔过，宁可聚精细微，这说到临终后悔也没用了，从此从此到了这个时候将死了才知道悔过，死之才知道，才知道后悔，后悔过去一生的过错，没有好好用功，这个时候临死了没有办法对付无常啊，想要修来不及啦，这个时候想修好像宁可聚精细微啊，睡大了，睡觉大啊，口很干，想要喝水， 想要喝水才来挖井，才枯井；想要喝水才来挖地，枯井啊。西为怎么来得及呀、啊？西疑问词啊，反问了。这是什么呢？怎么来得及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平常没有好好的修持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后悔，想要修，来不及啦。那个时候想修啊、就是想要一礼一忏，念一句佛佛号，恐怕都难做到了啊、这就好像肚子很渴，嘴很干，想要喝水，这个时候啊才来挖井，想要喝水太迟了，来不及了，有什么用啊？细微没有用啊、这个时候才挖井啊、已经是吃不消了，嘴干的吃不消了，挖井挖好了，你已经干死了，有什么用？自恨早不欲修，年晚多诸过咎。自己恨自己，这个早字有念作早字，跟这个早晚的早啊同义。字是烧字，离烧是烧啊、但是在这里念作早就是早晚的早，早不参加修行，不预备修行。早不预修，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啊，不预备，不早修行。年轻的时候不好好预备，不早修行，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年晚多诸过咎。年晚就是年老了，年老啊，晚就是老啊，年晚就是年老。好像啊，日已经下了西山，天黑了。啊，这个老了就是这种情况。那么到了老了，才发现自己一生有很多过错，多诸过咎，有很多过错，做出很多的啊罪过来。我们是个凡夫，既然是个凡夫，这一生当中，假如你不时时刻刻照顾自己，不时时刻刻关照自己，那免不了都会发生过错。所以犹陀在戒经说啊，纯粹的恶业是黑业，纯粹的善业是白业。而我们这些凡夫，有的时候造善，有的时候造恶，善恶混杂，这就叫做啊，杂业，混杂的杂，这是杂业。善恶混杂，这个很普通。我们一般凡夫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免不了都是这种情况，都是杂业。一会儿修一点善业，一会儿造一点恶业啊，善业恶业混杂一起。这个情况就叫做杂业，尽是造些杂业。临行挥霍，踏步张房，这是说死苦。临行临终啊，临将要死的时候，很快就要离开了。挥霍，这个霍字啊，这个霍字印章是这样写，有手字旁啊、但是古书往往它没有手字旁，只是写着这个霍字，而意思用意是要拿这个霍字来解释，用这个霍字解释。这个霍呢是手反复反掌了、啊，反掌啊，手的反复叫做霍，挥霍啊，挥是摇手，挥摇手挥手啊，霍是反掌，反掌手掌翻过来，它这个意思是说迟的时间很快就到啊，临走的时候 好像反掌，一刹那间就离开人世了，犹如反掌，所以叫做挥霍。临死的时候无常来，很快犹如反掌的时间就得离开了，很可怕的，怕不张狂啊！到临江死的时候，如果自己修持功夫不够啊，这个一生的所造的业境，通通好像看电影，自己啊一摸一摸清清楚楚啊，就会恐怖害怕啊，张房就是心里慌乱怕怖的情况啊。张房是解释那个怕怖的情况啊，也就是说怕怖心里就张狂了。可是不能因为你怕怖而不死，还是一样的要离开人世的，所以临行挥霍，很快如反掌就要舍离人间啊。到了临终八苦交煎啊，所有一生的所造的境界通通都现在眼前啊，很可怕的。覆川绝灰是心水也，覆川这个字念作覆字，覆啊，覆川绝灰是神水也，这两句话是有个典故，出在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七贤女经，七贤女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大智度论也有这种说法，大致相同啊。七贤女经有这么一首句诵说，却来入瓶中，如于腹其口，腹穿却回去，是心随夜走。他说，假定说有这么一个瓶子，有一个瓶子啊，这个瓶子啊有个小雀，小鸟啊，雀就是鸟啊，小鸟飞进来，飞到那个你这个瓶子里面来啊，人看到这个鸟飞进瓶子里面来嘛，就把这个它飞进来的这个瓶口啊把它封起来，瓶口封起来。苹果如果你用这个密封的话，这个就会封死啊，那空气会死，所以它封这个入口啊用这个覆，是一种很细的纱布，很细的纱布啊，就是一种薄纱，很薄的纱布，用这个很薄的纱布啊把这个瓶口封起来，而纱布很薄嘛，可以通风，通空气，这样子啊那个鸟就不会死掉啊。可是这个薄纱很薄啊，啊，鸟它想要出来，它会一直往这个薄纱去呀， 啊想办法去撞它啊，一旦这个覆纱给它撞破了啊，覆穿却回去，这个薄纱给这个雀鸟一撞久，那就撞破了，破了这个雀鸟就飞出去了啊，覆穿却回去啊，这是一种比喻，是心随夜走啊，这个雀小鸟就比方我们的地方欧莱耶识，八识地方欧莱耶识啊。的气候来先做主公，来树生的时候最先投胎，是地方欧拉耶识先来，慢慢在胎儿中啊具备六根，出来就具备六识啊，有身体作用。等到老了将死的时候，前五根慢慢破坏，前五识慢慢不起作用啊，第六意识不起作用，就完全昏迷了啊。那么鼻息断了，呼吸断了，
死掉了，第六意识走掉了，但是他的第八识摩拉耶识还没走啊，是最后走的，就全身都凉了，暖气都消掉了，那个时候第八摩拉耶识摩拉耶识才走，这气是最后，来是最先啊，八识规矩中所说的气后来先做主翁，用这个鸟雀小雀来比我们的第八识，那个瓶子，瓶子比我们的身体，比方我们的身体啊，那个纱布覆薄纱比我们的命根啊，就是身体呀、啊、要有命啊，就是寿命，暖气是神，这三样活活起来才能成为一个人的身体吗啊，那么到了临终走的时候啊，命根先断，就是地律意识先失去作用啊，这个宝沙被鸟撞开，这好像命根断了，就是地律意识不起作用了啊，那么慢慢这个却飞走了，就是第八识也走了啊，这两句话就是比人死了啊，从这个身体呀 啊命根断掉，第八摩拉耶识就离开这个身体啊，那么是心水业，我们的第八摩拉耶识这个身体呀，这个妄想心就随一生所造的业力去啊转身了，是心随业走，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啊，因为人死了，过去在一生中所造的业，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是好的坏的啊。那么将来，死掉之后，这个就是随这个业力所牵呐、啊，再去受生啊。所以这个死掉之后，那么转身到什么地方，就是随他一生所造的业力，强者先牵啊。业力比较强的就先拖住你，跟住这个业力就走了，所以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，心绪多端呐、啊，重处偏坠。这个时候死掉了，不能这样子就结束，那么这一生所造的业力又要再去转生啊，那就看你这一生所负的在哪一种重，业力哪一种重，这好像负债强者就先牵啊，负的债务多的力量强的拖住你就先走了，这个强就是指这个业力强，业力比较强的他就拖住你就先走了。根据经里面说，人到临终的时候啊、命根一断，他要转生，他在转生的时间他是总不出三种，第一就是随他一生所造的业力，业力重的拖住先走，就跟住这个强的重的业力就往那个地方去受身了，比如说啊、一棵树，看这个兽啊它斜哪一边，如果这个兽它的兽身是靠住北边啊，斜住北边啊，那么它倒下来的时候它一定是朝北边倒下来啊，假如这个兽是这样的吗，它必定是这样倒下来，它不可能这样子倒到这边，不可能倒到南边，但是兽既然是这样子斜斜住北边，那么它倒下来的时候就是往北边倒下，假如这个兽是往北边，它斜住北边倒的时候不可能就是倒到南边去，不可能啊，斜住北边就是说它这边的业力比较重，那么它一断倒下来就倒到北边，人一生所造的这个业力比较重，那么它将来死的时候就跟着这个强的业力重的业力牵住它就走了，就到那个地方去转身了。还有一种， 如果他的业力都差不多，强的不太强，弱的也不太弱，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办啊？这个地方欧赖耶识他转身到哪里去啊？他的这个中阴身要走哪一条路啊？这会随他的习惯，随他一生的习惯，习惯很有关系啊，我们平常练成的习惯很有关系啊。你看这个啊，从前做这个专门杀人的人呐、啊，刽子手啊，在这个斩这个死刑犯，从前都是用刀斩的，不是用像现在用枪毙呀、啊。古代用刀去斩人家的头啊，斩这个死刑犯啊。他这个专门做刽子手的人呐、啊，他看人第一眼就看人的脖子，看这个地方。看人看这个地方，他为什么看这个地方？看你这个人呐、啊，如果要斩要下刀的话，什么地方比较方便？要从什么地方下刀？他看人就看这个地方。这做刽子手的人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看人第一眼就看人这个地方，怎么样子下刀，就变成这么一个习惯啊。那么，如果是他做小偷的人，做小偷做小贼的人呐、啊。好了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就看你的墙，看墙壁，